日月如梭天天天，寒来暑往年年年，只点江山砍砍砍，平是平理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评论点新闻，要说这则新闻呢也是从中新网上看到的，咱不用说这个内容，把这个标题一说您就知道什么意思。要说这个老人呢卖玉米收了40元假币急哭了，民警是买下整车玉米。说书人说呀，这民警可真是好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以后我们收到这个假币呀，你可千千万万别花了。如果您这么一花，伤害的不仅仅是收假币的人，而是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和贼人的信心，下回呀你还可能上当。所以说出来有那么一个呀不成熟的建议，你比如说收到假币了，来到银行把假币交上去了，银行应当给一个适当的奖励，当然了是物质的，另外还可以呢给予半价的补偿，然后对这个身份证等其他信息进行记录。我估计不会有那个人呢拿着大量的假钞或者分批去想骗这个补偿，因为那太假了，容易露馅。咱们可以规定一次只能拿一个身份证，一个身份证只能换几张。另外咱有朋友说了，团伙他可以分批去，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分批去，团伙分批去。咱们还可以规定一次100就一张，50一张，10块两张。他固然是不够工钱，团伙本身有多少人。咱还有的朋友说了，你因为这个假币给真钱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国家的财政，这也倒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呢利它更大呀。我觉得大多数人他不想二次骗人，只是觉得自己吃了亏才去骗人，如果有了相应的补偿，那么假币它就没有市场，长此以往呢它不就好了吗？那么说书人刚才说的这个建议呢也不是那么成熟，对与不对呢您多加海涵。刚才我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，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是分享一下我的这些观点的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上文书说道，要说这丰都城啊可就发了10000精兵了，有那么5个将领带领着直奔隐龙山而来。这5员将领都不是一般人，都是骁勇善战之辈，要说前番为这个丰都城与南蛮鬼王交兵的时候没少打胜仗，杀将夺关，就把这南蛮鬼呀都打退了。所以秦广王心里边有他们，才派他们去征剿宋江一伙。那么其中有那么一个人叫甘茂，这个人呢非常有本事，但是可有一样，性格太耿直了，他不会钻营，哎，不会耍小动作，性格太直了，就跟说书人我似的。所以到现在呀他有本事他升不了迁，没人重用他呀，因为哪个上司都想听啊，哎，阿谀奉承那才高兴。所以说呀，虽然前番打南门鬼王的时候他一个人就夺了阴曹地府8州之地，但是呢现在呀还是那么一个小军官，哎，本来应该封他为元帅之职，但是呢为人耿直又不肯出钱，所以这位呢也就那么一个虚职，直殿的将军，一个小官。咱们现在也是，你在哪个单位你就看吧，天天围着那个经理围着那个科长屁股转的人，哎，天天说好话，天天打溜须，那科长的经理就喜欢他，他就能升迁。你耿直的人呢你就不得烟抽， 弄不好啊，卷铺盖管你给我滚蛋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咱说这干帽没事自己呀、哎，在那痛恨，但你怎么痛恨没用，你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但是想不到这番出军也点了他了。他以为呀、能给他重要的军权，哼，没想到秦广王命这个卓敬掌军，只给了他一个副将兼这个先锋之职。所以说这个甘茂这个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，哎，长叹一声他就出来了。没有办法啊，第二天还在军前听用，自己带领着先锋队2000军马就杀奔了隐龙山。看他的军容啊，非常整齐，震天平谷，近海山川之虎豹，映日旌旗，早迷鬼神之耳目，将士英勇，拔山开道混闲事，统军雄烈，喝水断桥自有余，一波精兵发丰都，来收降龙伏虎人。这路上呢，饥山渴饮，小心夜宿，非止一日，来到了隐龙山下。他们来呀，山上早都有准备了。吴用就说，要说这丰都城可派的都是精兵啊，咱们先以力取他，让他胆战心惊，挫其锐气，然后让他们中计，我看就能全胜了。宋江一听，可是眼前能够厮杀的兄弟不多呀，先跟他动手的话，如果失败了让他们耻笑。话还没说完，李逵可来气了，哥哥，你老长他人的威风，灭然自家的锐气，你这是什么想法？现在有俺铁牛在此，还怕他鸟气？你给我拨个500个军士，让我下了山把他的首级一个个砍下来。宋江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在乱军之中兄弟厮杀无人可敌，自然把你当成先锋，只是阵前一刀一枪，我看你呀、能吃亏，你不行，所以你不要上前。军师心中是早有人选，任凭他派遣吧。吴应就说，咱们山上的这些兄弟谁的武艺怎么样啊，我都知道，可叫石秀兄弟打头阵，花荣兄弟打二阵，杨雄兄弟打三阵，各引300军马，三队人马各如车轮战，首尾相应。我和公明哥哥李逵兄弟引500人是压到后边，让谢珍谢宝各引300步兵分左右两路埋伏，依然呢、让杜迁宋万把守三关，朱贵提备水路。吴用这么一说呀，把这个战阵他可就调拨明白了。各个队伍按照呢吴用说的这个事儿依次下山，在平川之地可就列了阵了。大家伙这么一看呢，甘茂的军马是非常的整齐。吴用就说，要说敌军来的可疲惫呀，这么老远的道，我军要马上冲到前边乱起阵脚，小惊他一下。来呀，三队依次上前，渐渐把这个兵给我逼上来。咱们说这个甘茂啊，身小兵法是暗之战策呀，心里边早有防备，先让这个排刀手立好了阵脚，两侧埋伏下强弓劲弩，因此冲锋陷阵的军马是不得近前。吴用赶紧就说，三队人马给我转回来，如果再不转可就麻烦了。宋江就说， 这厮倒是非常强啊，也罢，跟他力阵厮杀，但军事取他首级。这个时候就让自己的军马退了二里。再看着宋江啊，拿好战鼓，就敲上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让你甘茂你派人来打。要说这甘茂啊，本来呀非常郁闷，一听敌军那块有鼓声，他可就乐了。这群厮真是来求死啊。啊，来呀，你们把这个寨门你给我看好了，我前去迎敌。说完之后呢，再看这一位呀，骑着战马可跑过来了。再看甘茂那边也是擂起战鼓，要说这甘茂可过来了，大家伙一看这甘茂头上戴那么一顶青鹰龙吞珠烂银盔，披那么一副红锦嵌连环熟钢甲，穿那么一领闹麒麟金线织就的白素袍，着那么一双啊登山倒云海龙靴，弯那么一张朱雀描画泥金弓啊，悬那么一壶狼牙凋零造子剑，仗那么一只朱鹰出白点钢枪，骑那么一匹跳涧渡水赤兔马。吴用和宋江这么一看呢，心中诧异，要说这员将可真了不起。再看两边军将可都喊上了。这个时候石秀可就出了阵前了，石秀把这个枪那么一挺，砰，我说小子，你这个驴头是不是多了啊，竟敢来打我们的山寨啊，把你的驴头给我拿下来献给老爷，老爷饶你不死。再看这甘茂一挺，好你个贼人，好香无力，砰，拿这个枪就刺。再看这个石秀也来气了，就来战甘茂。这两个人一打，烟尘四起，打来打去，打去打来，三十多个回合呀。要说这石秀可有点慢了，这个枪啊，在那块招架拦搁。花荣一看，心里边也喝彩。花荣就说呀：“石秀兄弟，回来歇息一会儿，带俺来战这厮。”拿着枪可就过来了。要说甘茂一起，你们两个一起来，军爷我也不怕你。将这一柄大枪抡圆了，是不肯放了石秀啊。花荣马到了，花荣石秀是双战甘茂二十多个回合。要说甘茂心里边也喝彩，哎，罢了，这会儿贼人可真是强人，后来的这个比先来的还好，还厉害呀。再看这位施展了自己的武艺啊，跟这个花荣石秀可打在了一处，但是打了半天谁也没打过谁。花荣和石秀他们两个想找人家破绽找不着，两个人心中是不由得赞叹，没想到阴间竟有这样的人物。打来打去有那么十个来回合呀，这越打这甘茂越精神，看着两边的军士都发呆了，杨雄怕他们两个失败，挺那么一条大枪可就过来了。我杨雄过来了，两位兄弟莫要害怕。甘茂一听，哈，好啊，逆贼，你们一起上来吧。将这大枪那么一抖啊，跟雨点相仿，砰砰砰砰。要说这一个人打三个呀， 兜了50个回合。这甘茂一个人时间久了，这三个人这么打他也受不了，我们看上去还有点疲乏了。这三个人要是打下去，这人可能就完了。但是没成想的是，宋江这边哐哐哐哐哐鸣金收兵。这三个人心里边都奇怪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呢不敢违背军令，各卖了个破绽，把马变回。要说这个甘茂啊，找都累，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不敢追过来。花荣几个回来了，那位说宋江为什么这么做呀？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爱惜这甘茂的武艺；第二个，看这个势头对自己也不是很利；第三个呀，要说这三个将要把这个甘茂给累坏了，那可怎么办？爱惜人才，想把他给收过来，因此呢也就鸣了金了。要说这三个呀与甘茂战上一日，心心相惜呀，啊，互道良才。咱不说别人啊，单说这甘茂回去了，自己真的纳闷啊，这个事儿跟别人说不了，自己一个人在屋里边直打鼓。到了第二天，第二队军马也就到了，领军的是天子山。甘茂赶紧迎出寨门，把昨天那个战况就说了一遍。天子山觉得自己有本事，哈哈哈！眼见的昨日他三个人打你一个打不过呀，啊，咱们还怕他干什么呀？但今日我一个个给他们活捉了，来到丰都城，咱们领赏也就得了。这甘茂心里边可不欢喜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几个与自己一般的直殿将军，那都太自大。然后就说呀，这个贼人也有勇猛之辈，天将军也要小心才是。哪里放在心上，这算得了什么啊？你等我明天把他们杀个溜干净。说到这儿啊，说说带上那么两句。要说这一位那可真骄傲啊，那不是一点半点啊，哎，太自大了。但是呢，在咱们生活当中，这样人可不在少数。就拿过去那个小说来讲，很多很多的高傲之人，甭管他有本事没本事，没几个有好下场。武圣人、汉寿亭侯、关羽、关云长死在哪儿了？走了麦城了，就让那个吕阿蒙那么点小人物就给弄死了。还有那么一位锦毛鼠白玉堂，死在了冲霄楼同往镇呢。罗少保罗成死在了淤泥河，飞天玉虎蒋波方也没得好，银锤公子裴元庆也没得好。所以说呀，你数一数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人世之上，小说当中哪一个骄傲之人有好下场呢？咱不会说别的，就马三立马老先生有那么一段相声，哎，那里边说那么一个人呢，谁都不服，我来了，有人啊在那儿耍杂技，他瞧不起，最后他自己拿一把菜刀给自己囊了，多可笑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呀，这个骄傲二字看你怎么理解怎么说。有的时候呢也有人给这个说书人提意见，有的是呢在别的方面的，有的是在评书领域的。说书人一解释一反驳，他就认为呢你骄傲了，哎，你不谦虚。我重申那么一点呢， 郑友的第一大缺点就是不允许对方呢进行辩驳，一辩驳就是不谦虚，那是不对的，这个逻辑有问题。我跟你解释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信任你，我尊重你，我对你真诚。假如说呀，我说是是是是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该干嘛干嘛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你是郑友，你出那观点不一定就正确，好心和正确是两个概念呢。假如说你说完了，如果你那不对，我按你那去做，那万一错了呢？你负责吗？对吧？只有一来一往才叫交流，你把你观点说出来，我把我观点说出来，两相那么一比较，我不就可以思考出来了吗？如果我单单自己思考，我思考完事之后，我觉得你那不对，其实你那是对的，那给我自己不就耽误了吗？所以说呀，你跟我说你的观点的时候，我把我的观点摆出来，没有丝毫的骄傲之意和不谦虚之意。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很多朋友想不通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单说梁山好汉是回了山了，大家伙都称赞这甘茂的武艺可太厉害了。吴用就说，我看这个人呐，有那么一股愤懑之气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要说这位呢，不在我梁山五虎大将之下呀。想当初，三英战吕布，传为天下的佳话。今日，他一个人跟花荣三个兄弟打，我看他呀，也不比吕温侯差呀，真是个猛将。哥哥，你想重振大业，要广收人才，若能收得此人，助你一臂之力，当然是好啊。宋江一听，只可惜他是阴间的大将，那怎么可能归顺于我呢？哈哈，咱们梁山多少的兄弟，不曾是宋官家的大将，却都跟随了哥哥，只愿哥哥爱贤如命，虚己下人，与这兄弟上情义没有辜负半分，所以情愿为哥哥效死啊。所以咱们最后聚集了108将，今天来到阴间，我看情理都差不多。吴用看此人呐，有那么个血性，必然他在阴曹地府是不得志的，略施小计，保准哥哥能得大将，为我梁山大业出份力量。宋江一听当然高兴了，啊，全凭军师策划。再看吴用呢，把他自己的计谋按照他的想法呢，可就布置好了，大家伙是按计行事。要说到了第二天，这山下可就要了阵了，宋江你出来。这宋江就让自己的兄弟下了山了，将这个军马跟昨天差不多少那摆好了，石秀、花荣、杨雄三队在前，后面是宋江带领的大军，谢珍、谢宝在左右埋伏着，把这个队伍排得十分的整密。一看对面呢，出来的可不是甘茂，大家伙定睛那么一看呢，要说这位有丈十来高，长得面目狰狞，骑着一匹黄骠马，手里边拿着那么一柄宣华大斧。啊，梁山的草寇啊，赶紧快来送死。再看从背后啊，有那么个军旗迎风张然，啪啦啦啦，上面写着指点大将军天子山。大家伙那么一看呢，可都发怒了。宋江镇上啊，石秀是一马当先，哪里来的导路士，敢犯爷爷我们的境地呀、啊？ 让你顷刻就死。天子山一听，哼，想来你就战吧。再看石秀过来了，斗了有那么个25-26个回合，石秀一看不是本事，拔马便跑。这天子山可太厉害了，手上那个大斧57英尺，这大斧上下翻飞，石秀可招架不住。天子山随后是赶过来了，花荣是拧枪便刺。再看天子山就喊，哈哈哈哈，来了你就不要走了，若是走了你就不是吃你娘奶长大的。花荣就乐了，我正要与你见个真章。再看两个人枪斧战的交错，可就打起来了，打来打去大概有那么40多个回合。那还说这俩人打的什么模样？要说吴双兄写的这个比我说的好，那还说他怎么写的？两马盘旋，如蛟龙搅翻了东海水，四壁纵横，如猛虎争霸在昆仑月。那个斧恨不得劈开地府门，这个枪只要朔翻天边月。一斧斧带风霞霜，便90,000里北凤结了明海，一枪枪正日带明，正似集中彗星寒了皓月，正似巨灵战哪吒，不输华光并天王。要说这花荣和天子善谁胜谁负，咱们下文书再表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。那有朋友说了，咱们干点啥呀？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38将。要说今天呢，咱们就说这位小旋风柴进，柴大官人。柴大官人在水泊梁山排行第10。要说这位呢，还有那么一个特殊的身份，那还说什么呀？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后代，人称柴大官人。要说这位自己舞弄枪棒这样的本事没有，但是呢有一个本事，结交江湖的好汉、绿林的朋友，所以有那么一个外号叫小旋风。另外借这个事儿啊，咱们再说说林冲。林冲在发配的时候来到了沧州，那么路过呢柴大官人的庄上，就在这个庄上啊打败了洪教头。咱们说这个柴进呢，他有一个叔叔叫柴皇城。要说这柴皇城在高唐州就被这个高廉的内弟殷天锡给欺负了。这柴进他还以为呢祖上有这个陈桥让位的功绩，宋太祖发给他们家丹书铁卷，不怕殷天锡仗势欺人。但是呢他想错了，丹书铁卷那是哪百年的事儿，县官不如县管呢，对不对？人家就是在当朝就仗势欺人，你能怎么地？另外呀，什么叫陈桥让位，那是扯淡，那就是陈桥兵变。所谓让位就是他自己想的。但是咱们还得说呀，殷天锡就打死了柴皇城，把他们家的花园啊即将要霸占了。这个时候李逵得知此事，把殷天锡给打死了。那你说这高廉能够放得了柴进吗？就把他给捉起来了，判了死罪呀。宋江吴用那是不忘前情，带领着梁山的人马就攻打了高唐州。这个时候这柴进眼瞅要死了，有那么一个文词叫奄奄一息，就把他送到了梁山上。来到梁山上以后呢，这个柴进就跟着这个 武天条李英一起掌管梁山的财产粮物。后来受到招安以后呢，这个柴进就被封为沧州都统制。不过这个说书人呢，想借这个简单评论两句。我觉得呀，咱们应该向柴进学习。那要说学什么呢？咱们说柴进本身自己可没什么本事，但是呢结交了很多江湖上的朋友。咱们也是，你说我本事大，我不用结交别人，那不可能。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是不是？你会这会那，你全会吗？其实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多结交点朋友没有坏处，他会了不就等于你会了一样吗？但是啊，这是一个客观的结果，它不是一个主观目的。主观上啊，结交朋友应当是淡如水，没有功利目的。咱们不是啊利用朋友，而是什么呢？真心的真诚的帮助朋友。我们帮助了朋友，朋友自然也就帮助了我们，这叫互相帮助，而不是什么呀互相利用。所以我说这个道理呢，并不是说让朋友之间互相利用，而是呢多结交朋友。柴进的本事就是会交朋友，人际关系弄得好。要说我呀，嘿，人际关系还行吧，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啊也有不足，需要不断的学习反思自己。那么咱们闲言少叙吧，下文书再见。